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何而更，为何而更。经文是马太福音4章23到25节，马太福音4章23到25节。请弟兄姊妹们翻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3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用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唱一首赞美诗，宝血活泉。今有一处宝血活泉，从救主生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能除全身罪愆，能除全身罪愆。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自从因信见此泉源，流子就住泪旁。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直到历史口舌无声，安睡在坟墓中。在天我唱更美妙歌，颂主救赎大能，颂主救赎大能，颂主救赎大能。在天我唱更美妙歌，颂主救赎大能。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创造天地，掌管万有，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都当服服敬拜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全地都满了罪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主，我们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们本是尘土，却在你面前蒙了如此的大的恩典。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甘愿降中为卑，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你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你赐下你的救恩，让我们这些愿意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愿意悔改的人，能够被你重新建造，成为新造的人。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我们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特别为肆虐全球的这场瘟疫在你面前来祈求，来呼求。主啊，你是天地的主，若不是你的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瘟疫的发生绝非偶然，求你怜悯这地，求你赦免众人的罪，求主赐下你的医治，更求主赐下你的救恩，求你开众人的眼， 让人们在这场瘟疫当中能够看到你奇妙的作为，能够知道主你是爱我们的神，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你要人们从君王到百姓都能够省察自己，认罪悔改，愿意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使用你的众儿女在这场瘟疫当中能够活出你的荣美的生命，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在众人当中来传扬你的美名，来见证你的荣美。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你赐下你的应许，若我们专心爱你，以信心仰望你，你必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一切毒害的瘟疫。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的形式，虽然我们暂停的在教会里面来聚会，但是我们仍然以这样的形式愿意在你面前来敬拜仰望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你说凡地上有两个人在一起奉你的名聚会，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求你来保守一下时间，将孩子隐藏在你里面，你透过你这不配的器皿，你亲口向你的众儿女说话。主，求你的赐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愿意受教的心，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来保守我们，感谢主，荣耀颂赞的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瘟疫肆虐全球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虽然暂停了现场的聚会，改在了网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以这样的形式仍然能够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以往每逢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以及愿意寻求神的朋友，我们都会把手中的事放下，不约而同的到教会。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愿意把手中的事放下？我们愿意到教会一起来敬拜神，来愿意听他的道。我们是为了消遣吗？还是为我们借想借的人，还是为了别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你？对于你我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到底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你我是否真的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到底为何而跟？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4:23-25，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跌邪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23节说耶稣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儿的医治如果译成治好，其实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就耶稣治好了百姓各样的病症。也就是说，无论是大病小病、多年的疑难杂症，不管是什么样的病，耶稣都能治。所以24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 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幅地图的话，我们发现叙利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面积。那么在叙利亚境内，人们听说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能治百病，就把一切害病的都带到了耶稣跟前。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耶稣跟前聚集了多少人？如果放到现在，我们相信这样的场面同样会发生。有的人得了绝症，会不惜一切代价，拿出一生的所有的积蓄，想要去医治，想要延长自己的生命，哪怕是几年，甚至是几个月。那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席卷全球的瘟疫当中，我们看到人的无能，人的渺小。我们发现，无论科技如何的发达，医术如何的高明，国家多么强大，即使像中国能够控制疫情，但无法挽救所有人的生命。如果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的人出现的话，凡是有病的，只要到他跟前，他一治马上就好了。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去找他。经文说，现在耶稣不仅可以治病，还能赶鬼，因为人也把被鬼附的也带了来，耶稣一样治好了。用世俗的话讲，这不是神医吗？所以一传十，十传百，耶稣的名声不仅传遍了叙利亚，在叙利亚以外的地方也传开了。25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加利利靠近叙利亚，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离得就比较远了，约旦河外更远，所以这个耶稣的名声传得很远很远，凡是听见的人都愿意来找耶稣来跟着他，耶稣的名气越来越大。那除了叙利亚，其他很远很远地方人都来了跟着他。一个人如果是有了名气，就会有粉丝，许多人就会追随他。我记得2000年左右，甘肃的兰州有一个名叫杨丽娟的女孩，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是陌生的，但是刘德华这个名字，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熟悉。那么这两个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但现实却真的把他们扯在了一起，而且这个女孩子一家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杨丽娟从16岁的开始就迷上了刘德华，朝思暮想要见刘德华，父母一开始不让，但是后来扭不过他，只能从了他的心意。家里面穷，那么他们要去香港，没有钱，只好把家里面家产卖掉，把房子也卖掉，甚至又借上钱，前后有4次，这段父母辛辛苦苦的陪女儿去香港，但是前面都没有见到，终于在杨丽娟30岁的那一年，他们如愿以偿的见到了刘德华，但是可悲的是，父亲却为此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杨丽娟喜欢刘德华，为了见刘德华一面，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赔上自己的父亲的性命。对于杨丽娟来说，刘德华身上一定有吸引她的魅力。那么耶稣刚刚出来做工，很快也有了许多的粉丝，有很多的追随者。25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跟着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耶稣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在哪儿。他们跟着耶稣，仅仅是为了治病吗？治病是人们切实的需要，我们有了病，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医治，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治好了病，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用再老跟着。但是25节说，跟着，说明有的人治好了病，并没有回去，而是一直跟着耶稣。耶稣走哪儿跟哪儿。所以除了治病，耶稣身上一定还有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是什么呢？为何而跟？究竟是什么吸引着那么多的人不顾劳苦长途跋涉来到耶稣跟前跟着他？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土豆现在是第二次连任，他在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坊间说有一个因素是因为他长得帅赢得了不少的选票。难道耶稣长得帅吸引着人的眼球吗？我们回到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走遍了加利利，他做什么呢？是在每一个会堂里做三件事：教导、传福音、治病。然后24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可见，人们形影不离地跟着耶稣与这三件事有关。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治病，有的人可能病得医治以后，身体的需要解决以后，听了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愿意留下来听耶稣的教训。这从接下来的5到7章登山宝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完了以后， 马上就进入5章到7章。5到7章我们常说是登山宝训。我们看5章1到2节是怎么说的。5章1到2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一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跟着人太多了。平时耶稣是在会堂里讲道，但是现在会堂里坐不下了，那么耶稣就干脆上了山，在山上教训讲道。那么整个5到7章这3章都是耶稣这次的教训，所以到7章的最后28到29节，弟兄姊妹，你翻到7章的28到29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原来他们发现耶稣的教训与众不同，和那些文士不一样，有权柄在耶稣身上。当时那么多人跟着耶稣，动机肯定都不一样，有的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有的可能是好奇，觉得耶稣能做这么多的事，跟着看一看，有的可能是为了听耶稣讲天国的福音和教训。弟兄姊妹，我相信现在的基督徒，包括你也包括我，信主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你我今天跟随耶稣又是什么样的动机呢？是为了五饼二鱼，还是别的？有了病去想办法去治，得以治，这只能解决人们暂时的需要，因为没有人能够治好以后还能再活500年。
医病、治病的确是耶稣服事当中很重要的部分，但并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你我不妨再问一下自己，到底为何而跟？这非常重要，因为不一样的动机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马太福音7:22-23，主耶稣说，这段经文我们都挺熟悉的，说什么呢？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说的当那日是什么时候？就是主再来审判的日子。那么在马太福音4:25说，有许多的人跟着他，而马太福音7:22-23又说，有许多人不仅跟着，而且还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那么传道赶鬼行异能这是什么人呢？那主要就是传道人。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许多传道人结果很糟糕，跟了半天，结果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白跟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是提醒我们的，将来会有许多的人因为跟得不清不楚而错失机会，被扔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可怕？你我今天到底为何而跟？那么在今天分享的经文4:23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讲什么呢？教训人什么呢？是讲花边新闻、家长里短？那肯定不是。耶稣讲的是天国的福音，是从上而来的真理，是生命的道，生命之道。刚才我们提到5:1说，耶稣有许多的人跟着，会堂里坐不下了，就上了山，坐在山上教导他们。从5:到7整个都是这一次的教导，我们称为登山宝训或山上宝训，讲的就是生命的道。弟兄姊妹，你我不妨都审视一下，回忆一下，以往乃至现在，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所听的是不是生命的道？彼得后书2:1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在旧约时代有假先知，这些假先知说自己就是神的先知，迷惑了很多人。那彼得后书2:1，彼得说这句话，他是写给教会说的，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弟兄姊妹请留意，这儿说的你们中间，这是指教会，就是说在教会里必有假的传道人起来迷惑信徒，祸害教会。假师傅为什么能迷惑人？那么他有什么特征呢？讨好人，不是讨好神。他们能言善道，将人迎合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他迎合人的心理的需要。这些假师傅知道如何能够满足人的私欲， 刚才彼得前书说，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那接着又说，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引进，引到哪儿？那引到教会，私自引进来。弟兄姊妹，异端离我们并不远，像耶和华见证人、东方闪电、摩门教等等这些异端是大家公认的，容易分辨。但是如果有人把异端带到你我认为很正统的教会，或者带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往往就很难分辨，很容易被迷惑。那么使徒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人把异端私自带到了教会，这些人就是假师傅。之所以我们很难分辨，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传道，甚至一并赶鬼行异的。特别是有的假师傅还打造成了所谓的名目，这样杀伤力更大，破坏力更强。有许多人会被引入歧途。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很可怕。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要走到这样一条路上。假师傅之所以能在教会里生存，他有一席之地，一定有迷人之处。他们往往凭着自己的口才，凭着自己那些知识，而且还用圣经经文来粉饰、来包装，还是奉主的名来传讲，讲一些讨人喜欢的道理。这些道理在人听来好像是神的道，但并不是正道，那是变了质的、似是而非的道，或者是生活的道。我以前在教会，有些教会里面，我也经常听这样的道，从头到尾基本上就讲一些生活上面乱七八糟的事儿。那么这些假师傅，他们离弃了正道。那么什么是正道呢？什么是生命的道呢？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要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能救人灵魂的道就是正道，就是生命的道。弟兄姊妹，你我跟从耶稣究竟为何而跟？你到教会听道究竟喜欢听什么样的道呢？有人可能有疑惑，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怎么会有假师傅，也就是假传道人呢？弟兄姊妹，不仅有，而且还不少。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写了七封信，分别给七个教会，我们看一看是怎么提的。其中有三个教会，主耶稣提到了假师傅，一个是以弗所教会。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翻到启示录二章二节。启示录二章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能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启示录二章六节又说，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这是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话。那可见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假使徒。可喜的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弃绝了假使徒和尼格拉一党而得到了主的称赞。这是以弗所教会有假使徒。我们再看一下别加摩教会，主写给别加摩的这个教会的信里面，启示录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亦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弟兄姊妹，你看别加摩教会也有假师傅，因为服从了巴兰和尼格拉的教训而受到谴责。第三个教会是推亚推拉教会。主耶稣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里面有这样 一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从这来看，推亚推拉教会也有假先知，因为容让了淫乱的女先知耶洗别而遭到了责备。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七个教会有三个，将近一半都涉及到了假师傅。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所有的教会加起来会有多少的假传道人混在教会里面，七分之三会有，这是多庞大的一个数字。他们成天用虚假的道理在影响着众弟兄姊妹，而且还会有很多的信徒被迷惑，还相信他们说的是对的。可怕的是被迷惑了还不知道，以为自己还跟着主。如果跟错了，我们想想后果的可怕。从启示录当中的这七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是何等的看重教义的纯正。他的教会绝不容让罪恶的面教不断的扩散。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小心买过假货？我是买过。为什么会上当呢？不会分辨，或者是会分辨，但是没有去分辨。记得在90年代，我刚刚开始学着做生意的时候，因为不会分辨，就被人用假钱不仅把东西骗了去，而且我们最后还用真钱找给了对方。弟兄姊妹，分辨太重要了。东西被骗不过是一时的损失，但如果被假师傅带偏了，损失的可能是永生，最后是失去永生。我们自己以为是跟的是对的，我们一直盼着耶稣基督再来，结果耶稣基督来了，他说不认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警醒，这是很可怕的。不要以为我们每次去教会听到，我们每在网上听，我们就以为是听的是正道。我们从刚才那七封信 七个教会里面三个教会的那三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来，有太多的假师傅在到处来招摇撞骗，网上更多。如何分辨？如何做才能确保我们跟的是对的呢？马太福音7:15-16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下面又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光从外表看真的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看到是一只羊，很温顺，但是里面呢却是一只凶残的狼，因为它披着羊皮。假师傅也是这样，他善于伪装，善于表演，而且演技还很高超，表面上看上去很温柔，很体贴，很有爱心，里面却是狼子野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名利，不是为了主，不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无论怎么伪装，刚才经文说，我们可以凭着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因为他们所结的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自从我刚才提到的被骗了那一次的教训以后，我就开始研究真钱。当研究完真钱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假钱假钞，都不可能再逃过我的眼睛。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就会辨别出假的，假的在真的面前一定会有破绽。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真的道在里面扎根。如果我们持守的是真道，无论这些假师傅如何的花言巧语，我们都不会上当。所以我们持守真道，好好的读经，有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我们只要持守住自己的唯独，我们基本上我们就能够不会被引诱。唯独圣经，神的道是万有的源头，圣经是对我们神对我们的完全的启示。所以圣经以外的，用于圣经以外的一些所谓的真理，所谓的道理来代替圣经，这里面就有问题。神也应许我们，约翰福音16:13，神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说弟兄姊妹，不要担心看不懂圣经，神有应许的。我们好好祷告，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什么意思呢？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我们得到救恩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着信，我们的信心，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够不到神。如果我们极力的行善，我们极力的奉献，极力的侍奉神，就靠着我们这些行为，用这样的动机，靠行为去想够到神的恩典，我们够不着。神知道我们够不着，所以神从天上下来，赐下的独生子，将救恩赐给我们。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跟从他。唯独基督，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什么意思？就是基督之外没有拯救。唯独神的荣耀，一切荣耀归于神。任何为了自己的名利想得人的称赞的念头，都是在窃取神的荣耀。窃取就是偷窃，就是贼。这五个唯独，只要其中之一偏离了，就是异端。所传讲的只要不符合这五个唯独的，就是假师父、假传道人。所以我们里面只要有了真道，圣经真理在我们里面扎根，我们靠着神、靠着圣灵来让我们明白神的道、神的真理，一切假冒伪善的都可以识破，我们就不会被带偏，不会跟错。弟兄姊妹，为何而跟？我们现在很清楚，自己跟随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那里有生命之道，也就是救我们灵魂的道。那么怎么跟呢？跟需要行动，跟需要付上代价。那么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五节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如果看这幅地图的话，我们发现他们很辛苦，那么远都愿意去找耶稣。特别是从耶路撒冷、犹太这样的地方，他们要去加利利、去叙利亚去找耶稣，那么最近的路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和犹太人这俩地方人因为有仇，所以犹太人不愿意走 这条近路，他们宁愿绕远道，绕着走。所以他们付出这么大的辛苦，而且当时的交通 条件不像现在，那基本上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两只脚，他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耶稣跟前。而且我们可以想到，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他们要付上时间、付上精力等等很大的代价。并且还有一点，这些人不是耶稣去强迫让他们过来的，是每一人都是自愿的，没有，耶稣没有去哄着或强迫他们。这个想想我们现在真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不是批评大家，也不是说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现象，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去哄着、归哄着，来吧来吧来吧，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福音真的不是廉价的，虽然福音是神白白这样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但是不是廉价的。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经文当中有若什么什么上就什么什么，这是一个条件句。若表明主耶稣从不强迫人，他要你自愿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同时即使你自愿，也不一定能做他的门徒，因为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的，是神的恩典，但要跟从他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什么？你要舍己，背十字架， 还有天天的杯，天天的羹。因为刚才的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什么是舍己呢？让我们先看看主耶稣是如何舍己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在天上有何等的尊荣，但是他愿意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道成肉身，这是舍己。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耶稣又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受我们的服侍，而是要服侍我们，而且为我们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舍己。今天对我们这些愿意跟从他的人来说，舍己是什么呢？我想舍己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谦卑顺服。顺服是最难做的功课，如果你里面哪怕有一点点的骄傲，一点点的自我，都很难做到顺服。神叫我们顺服是没有条件的，那对方说的对，我们听他的，这不叫顺服。顺服就是我们自己认为他说的不对，我们还得听他的，这叫顺服。是不是很难？做到了顺服，你就活出了顺服的生命，就会将自己的主权完全的交给神，你的一切都会交给神来掌管做主，包括自己的生命。舍己背十字架是不是很难？难就难在不是想背就背，想放就放，而是背起来就不能放，而且不能背一天就行了，而是天天要背。所以这条路是一条小路，那个门是一个窄门，很难走，很难进，因为我们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主天天的背，不能停，不能放。弟兄姊妹，我们究竟为何而跟？今天你我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虽然不大可能遭到定罪坐监牢甚至被处死，但是依然会有各样的挣扎，我们会面临痛苦的抉择，面对各样的试探，面对价值观的冲突。这么难，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包括你我在内的人都愿意跟从耶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相信，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你我存留。背十字架的路虽然走起来很辛苦，我们虽然会遇到许多的试探，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心里面有喜乐，信实的神也有应许。最后我想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神应许我们， 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你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假师父在迷惑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辨别，如何去分辨。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子，我们就可以分辨出他们是假的来。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求你的真道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能够跟从你，让我们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知道这条路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前面，当我们走到你那里的时候，你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我们在地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有一个存着一个盼望的心来等候你的再来，求主来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